川普千亿建金穷，为美国制造立威，美国制造逆袭秘笈，直谷加军工，军工推动科技制造，复兴梦 VS 陷阱，伟佳变战情室，摩根大通乱世商机。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财经热点，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川普总统一月提出的金穷计划，从昨晚就开始洗版，其实并不是新鲜事。问题是，昨日这个时间很特别。我昨日看到这个计划的规模，亦都吓了一跳。戴尔美的减税法案在国会展开了拉锯战，就是担心未来的财政支出加剧了美国的债务危机。结果上午刚去国会督战，下午川普总统就同克格塞斯高调宣布以250亿美元启动金穷项目，一个工程三年完成，共要1750亿，这个还只是一个开始。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本月估计，金穷在20年内的成本可能高达8310亿美元，就是近万亿的资金投入。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呢？都被金穷的缘木外壳闪了一下了吧。我有问题，大家思考一下，这个是花哪个的钱？纳税人的钱？问题是昨日早上，甚至在我播节目那时，拉锯战还未出结果，川普为什么会这么高调宣布我要花钱啊？难道金色穹顶海陆空全面保护美国就有资格花咁多钱咩？第二个问题，要知道川普是美国大家长，家里头债台高筑时候，仲敢花千亿嘅资金建一个未来几十年都唔一定用得上嘅嘢，值唔值得呢？观众朋友，你对呢两个问题有冇答案呢？欢迎你同我哋互动，喺评论区留低你嘅睇法啦。于是寻晚到今早，我就刨啊刨啊，终于睇到一句话。在昨日新闻中，国会山的报道提到讲，早在2024年1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集会上，川普就曾宣布将在我们国家的上空建造一个铁穹，一个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罩，而且都是美国制造的。或重点啦，都是美国制造，再重复一次，都是美国制造。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四个字什么感受呢？我当时激动到眼泪都差点跌了下来。果然川普是爱国商人啊，这个项目一定有他的经济和民生效益。这个是一个推动高科技制造业的巨型产业项目。很多人可能听到这里不是眼泪跌了下来，下巴都要跌了下来了。今日中午我的同事听到，而是瞪住眼睛问我，你同我讲一下，这个跟经济和民生有什么关系啦？这个是不是个烧钱的军工项目啊？魔鬼和天使都在细节中。新闻讲，金色铁穹防空系统圆顶的计划预计耗资1500亿美元，涉及什么呢？设计太空雷射、卫星群、先进拦截器等多项尖端技术，动员了传统军工巨头，包括洛克马丁、雷神、新兴科技企业，譬如 SpaceX、Palantir， 以及多州制造业，譬如印第安纳州、佛罗里达。这一句话信息量好大，至少五个。这个是弥补和重建美国工业基础关键一步，推动新一代技术和制造，全社会动员和地方经济振兴，加强美国在军工和科技的全球领先地位。第五，这个是一个单一启动，会持续几十年，这个项目计划会持续为美国培养和汇集从基础业到 AI 等人工智能科技。 高科技研发和制造以及国防航空的顶级工程师就是人才。通过这个项目，将国内高科技制造业的经脉就打通了。我这阵抛了五个肉包出来，边个都不是一啖就吃得落。我慢慢和大家搬开游说讲清楚。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制造业因全球化外判而逐渐空心化。很多产业，譬如半导体、电子制造这些基础制造业都转移到亚洲。金色圆顶通过大规模军工投资，要求全部美国制造，重新激活美国的供应链，就是如钢铁、电子组件、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刚才提到的 SpaceX 擅长卫星发射和太空通讯， SpaceX 的卫星制造需要精密加工和半导体的支持，可能依赖美国本土的半导体和材料供应商，带动中小企业参与，这个将提升美国制造的技术含量。 Palantir 洛克希德专注于 AI 和数据分析，用于指挥和控制系统。 Anduril 聚焦自主系统，应用于导弹拦截的自动化决策。这些 AI 技术需要高性能计算和半导体支持，推动了晶片制造和数据中心的发展。计划中的数据中心建设可能带动晶片制造和 5G 设备的本土化生产，推动通讯和半导体制造业的升级。洛克马丁的导弹硬件和 Palantir 的 AI 控制系统结合，形成效率高的导弹防御网络，就是形成了直谷科技公司加传统军工巨头的共同合作。而且这些军工的技术可以影响到民用，譬如 SpaceX 的 Starlink 计划已经为全球提供了高速互联网，未来可能进一步覆盖偏远地区和自动驾驶网络。这些技术转让将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譬如智能工厂的通讯基础设施。美国的制造业不再因为人少而被传统劳动密集型所限制和约束，数据驱动型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有项目计划涵盖多个州，譬如印地安纳的制造业、佛罗里达的航天业、阿拉斯加和北达科他的军事设施可能用于测试。佛罗里达州的发射中心将支持卫星部署，会在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通过产业链带动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加强美国的经济国本。最重要的是，计划长达十几年跨度，可以确保持续培养工业和科技人才，更能推动教育改革和产业升级，形成美国制造业的人才渠道。工业工程师不用在横渡太平洋去中国赚钱了，也都不用转行去华尔街了。还有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是为资本提供了做实事获得稳定回报模式，传统军工和新兴科技企业的共同合作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譬如计划初期250亿美元的国会拨款，这些资金将流向实质经济，如制造业、数据公司而非金融投资，就是不再资本市场制造混乱。这句不是我乱噏出来的，来吧，齐齐补一下历史课。看一看美国、欧洲甚至中国的制造业历史，军工主导的项目都被这些地方造成了制造业突破。以美国为例，南北战争1861年到1865年，这个是美国制造业的第一次大规模动员。北方联邦政府需要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推动了机械制造、钢铁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譬如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成为标准生产的先驱，奠定了美国制造业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制造业的另一个转折点。政府通过租借法案和军工订单，将汽车工厂譬如福特 通用转为生产坦克、飞机，推动了精密制造和流水线技术的普及。战后，这些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譬如汽车、家用电器，带动了二十世纪中期的经济繁荣。到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开支，譬如星战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刺激了航空航天、电子和电脑产业的发展。波音、洛克希德等公司从军事合作中受益，同时孕育了矽谷的早期技术，譬如 IBM 和 MIT 的成功，推动了半导体和通讯技术的民用化，譬如 GPS 和电脑产业的萌芽。星战计划虽然未完全实现，但促进了雷达、镭射和卫星技术的发展，间接催生了现代通讯和电脑产业。美国太空总署的技术转让直接推动了民用航空、通讯和电脑产业。在中国，军工在早期几乎是制造业的唯一驱动力，通过国家计划主导工业化，后来逐渐转向军民融合。总结一下，什么是星球大战，什么防御中共、拖冧苏联，这些光环很圆目，而圆目的金色穹顶之下，实实在在的用真金白银来加持美国的先进工业国本。上个星期六，我们还讲美国制造靠什么来重出江湖，在江湖立威呢？不知道是不是川普又看到我的节目，所以总结一下，金色圆顶是美国制造重出江湖横刀立马的项目，是未来美国制造的闪亮卡片。但是这个项目最终是不是能够通过审核实现呢？我们一起期待。什么事亦都有两面，咁硬币的另一面是什么呢？有防御就有攻击，人类可能会继续在不是善意的假想敌和军事科技的路上越走越远。有没有我们中国古老的智慧来给川普一些建议呢？中国古人讲，德化万民，外敌不侵，真正的从文到官都能够修身养德，我想先是美国强大太平的基本。刚才的故事是正经吴分家的典型案例，今日还有更劲爆的，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越来越严重，逼到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亦开始动手了。他们不是制造武器，是开始抢人、抢国安人才，建立企业版白宫战情室。彭博社今日的报道讲，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礼拜三宣布成立全新单位地缘政治中心，协助企业客户应付全球政治风险。该单位被外界形容为企业版战情中心，就是给企业客户提供战略观点和形势预测，协助企业因应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简单讲，告诉企业怎样在乱糟糟的国际局势里面挖到赚大钱的机会。新设中心首波研究报告聚焦俄乌战争、中东形势和全球军备重整，未来将每季发表新报告，涵盖民粹主义、人工智能等热门议题，并透过举办企业活动和高层对话提供分析和建议。摩根大通都招揽到什么人才呢？报告讲，有前五角大楼官员德里克·乔莱特、丽莎·索耶出任核心成员。乔莱特曾担任拜登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历任白宫、国务院和国会要职。索耶曾任摩根大通全球政府事务部主管，后加入国防部，现重返企业界。银行为什么玩起地缘政治？因为乱世中这些业务能够赚钱。行政总裁戴蒙警告说，目前的地缘局势是他职业生涯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风险。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戴蒙就不断提醒投资人和客户注意地缘政治风险。 佢喺呢个礼拜一嘅投资人日上强调，目前嘅风险水平非常非常非常高，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最高。佢喺礼拜三发出报告时指出，我哋再次处于历史嘅转折点。我哋目前最大嘅风险就系地缘政治风险。摩根大通唔系唯一部署地缘政治专业团体嘅金融机构。报道指出，华尔街各大银行近年嚟积极招揽退役将领、外交官同白宫幕僚。花旗集团本月较早前就聘请前川普政府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高级顾问。摩根大通则早去年就招揽前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为资深顾问。摩根大通的顾问不单止来自美国，还包括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以及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什么感受呢？世界真是很危险，这个银行太会做生意了。等一等，世界真是这么危险吗？我是看不过眼，必须出来插两句。五角大楼都讲中共是美国国安最大的威胁，如果中共这个头号怪兽不在这里，大家思考一下，世界还会不会这么危机呢？世界越乱，我们就越要清醒。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